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月7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病株未变异，专家说不要再被人压，北京石家庄传出第二波疫情。俄罗斯突然呼吁停火36小时，乌克兰不买账。中共任免多名驻外大使，驻美大使空缺。全球爆发飞机荒，翻中国冇咁简单。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就在中国大陆专家众口一词咁话，北京、广州、重庆、浙江同埋四川等多个城市已经过咗感染高峰，唔使太担心会出现第二波疫情高峰嘅时候，变异株嘅疑云就越罩越浓。世卫日前表示，中方数据显示冇喺当地发现新嘅变异株。但当局低报了染疫死亡人数，观察人士认为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中国目前的疫情原因仍然是谜，是否存在变异株仍有待观察。中国政经分析人士秦鹏指出，中国目前的疫情蔓延速度之快，死亡人数之多，重症数量之多，都已经超出了世界上已知的变种。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前副处长李龙腾亦都认为，理论上如果冇变异株，应该佢嘅毒性会越来越弱先至啱。点解会变成一下子死咗咁多人，或者好多人要去住院？这个有啲奇怪。而目前已知嘅 Omicron 变种 XBB.1.5 病株，疑似已经喺多地爆发。杭州辐射患者大增，多地出现 XBB.1.5 感染的典型症状，即是辐射失禁，民众开始抢救止泻药和纸尿裤。中共官媒日前证实，上海已经发现 XBB.1.5 毒株。当外界担忧中国可能出现区域性感染高峰的时候，中共疾控中心即刻辟谣，说三个月内 XBB.1.5 大流行可能性极低等等，只是中共辟谣往往被视为相关谣言的佐证，更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其实从上海开始，中国多地已经出现大面积辐射，包括无意识的辐射，这个被视为 XBB.1.5 感染的典型症状。部分电商平台上止泻药、蒙脱石散已经被抢救一空，断货。官方辟谣之后，纸尿裤又成为抢救对象。早前很多专家指出，因为部分不同变异毒株之间不存在交叉免疫，所以中国疫情可能出现多轮爆发。现在 XBB.1.5 来袭，网民担忧又一波疫情已经开始。早前北京、石家庄等地已经传出第二波疫情来袭的消息，大量民众出现二次感染，其中部分复阳患者的症状是辐射，还有复阳患者的症状是危重肺炎等。而且二次感染普遍比第一次要危险，很多年轻人都顶不住了。冬季疫情最先爆发的北京等地，网友纷纷爆料当地出现很多上吐下泻的患者。一名北京网友在微博发帖说，北京第二轮已经开始了，发热严重呕吐腹泻，呕了整晚，就来死那么滞。一些网友问是不是感染了 XBB 病毒，他回复说不知道，反正症状就是上吐下泻，整晚坐在个厕所里。还有网友说自己睡觉的时候腹泻失禁，不知道是不是感染了 XBB， 因为抗原测不出，自己唯有着纸尿裤。1月5号，北京城东的瑞良友医院逼满了新来的病人，病床上午已经用完了，但救护车继续运送更多患者入院。很多患者大多数是老年人，要睡在医院走廊的担架上，或者坐在轮椅上吸气维持生命。一名武汉医生透露，虽然他和新冠病毒已经打了三年的交道，但他仍然对当前这波疫情的浪潮感到震惊。大陆防疫专家张文雄一段内部讲话录音日前曝光，他透露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大量医生对染疫患者做无效治疗，病人白白等死，如果不纠正，跟住落嚟会看到大量染疫病人死亡。张文雄说，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 跟住落嚟嘅两个礼拜，将发起一场由社区医生为主导嘅重要战役。社区医护人员要采取正确治疗方案，找住救治病人嘅黄金72小时。他指出，而家嘅一啲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采取嘅治疗方案都系无效嘅，无论系区级中心医院定系社区医院，都系俾重症病人吊水，所用嘅药物一系退烧药，二系抗菌素，三系咳药水，四是其他辅助药物，但这样的治疗其实在这里消耗病人最宝贵的黄金72小时。在网传视频中，张文雄直言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治疗，是因为大家手中没有药。就在俄罗斯仍然对乌克兰狂轰乱炸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5日突然间下令所有俄军在乌克兰前线暂时停火36个小时，还呼吁乌克兰跟进宣布停火，理由是现在是东正教圣诞节期间，让人在平安夜和圣诞节当日能够参加礼拜。这个是长达10个月的战火发动以来俄方的第一次重大停火。原来在1月5日，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基里尔 Patriarch Kirill呼吁俄乌双方遵守圣诞节休战协议。普京在停火命令中说，这个是考虑到牧首基里尔的呼吁。他指示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从2023年1月6日12点到1月7日24点在整个乌克兰战线实施停火。他还说，鉴于敌对地区居住大量信奉东正教的居民，他们呼吁乌克兰方面宣布停火，让他们参加平安夜和圣诞节礼拜。但乌克兰总统对此并不买账，泽连斯基的顾问回应说，这个是虚伪。他说俄国单方面停火是空洞之举，并认为这个是俄方争取时间并重新整顿军队。泽连斯基认为俄方想利用圣诞节作为掩护，拖延在顿巴斯乌军的进度，并将装备、弹药和动员部队带到乌军阵地附近。而美国方面，拜登说不想回应，但他亦都觉得普京是想要喘息一下。英国外交大臣 James Cleverly 其赞明认为，俄军在乌克兰停火36小时无助于推进和平前景，要求俄罗斯必须永久撤军，放弃对乌克兰领土的非法控制，同埋结束对无辜百姓的野蛮攻击。身在现场的法新社战地记者证实，乌克兰东部前线城镇巴赫姆特在俄罗斯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仍然可以听到俄乌双方交火的炮声，但攻击火力似乎比过去几日要缓和。另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4号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 ABC News 的访问中透露，乌克兰将在春季对俄方发动强力进攻，并且耐人寻味地说，他预期会有更多的进入俄国境内的攻击，而且这些攻击会越来越深入。他没有说这些攻击是否由俄罗斯发动。俄罗斯恩格斯空军基地上个月26号遇袭，乌克兰一直未承认为这一次攻击负责，但是布达诺斯在 ABC 的访问中坦言，他说他乐见此事。被问到被俄国占领的克里米亚遇袭事件，他说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我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任何武器。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正在规划春季发动一场强力进攻，他预期三月战事会最激烈。他说，这个是我们将会见到更多领土被光复，最终击败俄罗斯联邦的时候。中共6个驻外大使的职位近期发生了移动，当局免去了驻欧盟、巴西、东南亚国家联盟、孟加拉和非洲东岸印度洋岛国葛摩 Comoros 的大使职务，并任命新人选。而最引人关注的是，唯独驻美大使职务空缺，只是免去了原驻美大使秦刚的职务，并未任命接替者。 对于边个会接替秦刚成为下一任中方驻美大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日前表示，中共重视中美关系，新任驻美大使会在履行必要程序之后上任。至于具体人选，建议大家关注外交部网站的有关更新。而秦刚在结束大使任期，启程返回北京履新前夕，1月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高度赞美美国人民勤劳、热情和友善。北京当局打咩算盘，引起各界的猜测。美国之音报道，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通过特别方式将一名驻美大使提拔到外长的位置，可能是向外界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习当局非常在意美中关系，将改善美中关系列为北京对外政策的一个优先重点。而法广报道说，2023年新年伊始，中美对长期陷入低谷的双方关系可谓冷暖自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Ned Price 对秦刚被任命外长表示，这个是否对美中关系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主要看美方的定位。他表示，美方看待美中关系是基于一种认知，即是这个是一种以竞争为主的关系。虽然有建设性合作领域的关系，但存在深刻的分歧，甚至在某些领域更具敌对性，而且亦都没有改变中美科技脱欧的进程。日经亚洲1月5日报道，位居世界第三大电脑制造商的美国科技公司戴尔，计划在2024年前停止使用中国产晶片，并且已经知会供应商减少使用其他中国产部件的数量。此举是美中科技战导致电子制造商努力加速将生产线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最新例子。亦都有评论说，战狼亦都放远身段搞微笑外交，可见过去怒视欧美、舌战群雄、制度自信、杀弊外交、动态清零等政策是做不下去了。至于北京会派边个来接任秦刚，各方正拭目以待。中国疫情爆发，当局大开国门，去国外出行的中国人数明显增加，但是除了各国因为对疫情的担心而严格控制中国人入境之外，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经历了三年疫情的摧残之后，全球航空业元气大伤，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机票价格飙升。根据澳洲财经评论报的报道，国泰航空公司从香港飞往伦敦的机票价格高达7460澳元，是以往价格的五倍之多，而从澳洲飞往东南亚地区的机票价格亦都比往日高出27%以上。现在随着大陆放开，海内外华人对机票的需求亦都将再次点燃价格。而这背后的一大原因和飞机方有关。据估算，在疫情高峰时期，全球共有超过1700架各类客机被封存，而长达数年的封存和在沙漠中的恶劣环境，大量的客机需要经过漫长而且昂贵的维护过程才能够重新投入使用。不单止是这样，很多营运成本较高的大型客机，比如空中客机 A380S 和一些比较老旧的机型，亦都在疫情的影响下直接就退役了，永远离开了蓝天。另外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均摊，比如波音747和空客 A380 两款超大型客机，最大载客量都是525人，而目前大量还在服役的波音777和空客 A330 的载客量只不过是300人左右。就算是计埋更高的自重和油耗，超大型客机每一次的飞行成本在分摊到525名乘客的头上之后，仍然低于中型客机。超大型客机的短缺造成了均摊成本的上升，燃油价格亦都是导致航空成本难以下降的原因。而仍然在持续的俄乌冲突 对于国际原油价格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样是燃油价格无法完全回落的主要原因。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通货膨胀。美国航空公司执行长 Robert Isom 表示，对于大部分航空公司来说，高机票价格是一个填补亏损的绝佳机会。因为在过去几年的疫情影响之下，全球航空业的累计损失超过了2000亿美元。他表示，这种营运环境在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新客机的交付延误，很多老旧客机超时服役，都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关键。所以在供需恢复平衡之前，高价机票仍将持续。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